人的歌曲，多元的资讯，时时刻刻传送，分分秒秒的关心，永远陪伴着你，分享拥抱的天空，正声广播电台。
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到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为您访问的是杨秀美检察长，来跟我们正声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聊聊最近大家都很重视的、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反贿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呢，在每几年就会有一次的选举了，为什么政府那么的下定决心，一再的苦口婆心或者使出霹雳手段来反贿选呢？这到底重要性在哪里？
喂，各位听众大家好，主要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那个政府，如果说是你选出来的一个领导者，甚至于他是在立法院可以有权掌控你的立法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如果他的这个职务的取得是因为你拿钱买票来拿到的话，基本上他为国家利益的着想在这方面恐怕就会变得比较淡薄一点，因为他会有一些成本的概念嘛。他既然已经拿钱扎了钱下去选到了这个立法委员的职位，当然他也就希望能够利用这个职位翻本，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太鼓励就说用钱去买选票来得到这个职位，让他有这个机会来做这种把我们的预算将来在他的职务上摊掉的这个一个机会啦。那所以我们政府一再的讲说，你要选贤与能，选到一个真正能替国家做事的人，那所以才有办法实现我们联能政府的这个政治理念，是这样的意思。谢谢。
是，那当然呢，讲到的反贿选，既然大家都认同，而且每个人都跃跃欲试，说好、好，你如果来贿选的话，我就一定抓你。但是哪些的情形是就是成为这个所谓的贿选的条件呢？那哪一种状况是这样子做其实就是一种贿选？有的时候也许就在眼前发生，我们自己却不一定能够很了解哈。那所以是不是请检察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有关于这个贿选它成立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一般出来看到的贿选情形大概有哪些？
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各位选民都是一个很睿智的人，可以用你的这个聪明才智来选一个真正的廉能的人，那基本上如果说他用财物来左右你的意识，这个财物的价值又足以真的能够会影响到你意识的判断的话，这个基本上我们在贿选上会比较有一些这个考量，就觉得说他是要想利用一些财物，不管是说利益或财物，来取得他的选票的这个意味是非常浓厚的。那我们实务上来讲呢，在有一些这个案例上，比如说像他提供一些走路工啊、茶水费啦、午餐费啦，甚至有其他名目的现金啦、票据啦、礼券、提货单等等的有价证券给你。那甚至于有些他是送一些日常的电锅啦、热水瓶，但价值都不错的东西，让你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投他一票好了这样的。那再者就是有一些国外旅游啦，甚至国内旅游啦、观光啦等等这种旅游活动啦、进香活动啦，给你到处去玩啦，获得这个旅游的利益啦。那也是甚至于他假借募款啦、联谊啊，免费提供一些不相当的餐饮啦，或是流水席等等哈。那有时候甚至于给你一些交通费啦，就是一些比如说你要投票就给你机票钱啊什么，这个你去投我一票这样子。那或者是提供一些薪资啦、工作奖金啦、给你放无薪，就是有薪假哈，不是无薪假，它是这个薪水还是会照给的假，但是就是给你这方面的利得。那有些是甚至假借捐助的名义啦，提供宗教团体的同乡会、其他机构等活动的经费啦，让你享受这一些活动的用品啦，甚至于服装啦，甚至于费用等等。那再者就是有些时候是假借合拨经费的名义，提供县市乡里啦、村里社区或团体等的建设经费等等，这个也是有一种 政治性的贿选啊。那再者嘛，就是有些节庆，那就用节庆的名义来办理，发放奖品、奖金、物品这些，用这个名目来取得他的选票。那再者或是用摸财啦，什么提供奖品的机会给大家，那甚至于在招待舞厅啦、娱乐啦、酒席啦，或者是收购国民身份证啦，收购当然就是有价的给你，有价值就是给你买的意思哈。那或者是说你原来欠他100万，就说哎，你只要你选我，我就免除你100万的债务，甚至10万块、20万这有价值的东西，免除债务也是消极的，让你的财产不减少。那这个部分也应该算是哈，或者是说替你缴党费啦，培养一些人头党员啦哈，那代付水电费啦，缴税款啦，或者是保险或者其他日常生活的一些费用、罚款啦、赔偿金等等。哦，就是让你有一些免除你财产上消极减少的一些利得。哦，那再者就是说你贩卖参券啊，那契约就说啊，你等选我了，那我参券给你，你等我选，等我当选了以后，这个参券来可以换真正的新台币，这样子的意思。嗯，这样当然就是有价证券，其实事实上这个等于是等同有价证券的给予。哦，那赢得彩金，比如说你叫你来赌啦、赌博啦，然后就说你只要选我，你只要你得，加一杯还给你彩金，这样的意思。甚至赠送乐透、大乐透、刮刮乐等公益彩券，那或者是农渔特产品啦，那所以以不相当的代价提供劳务，比如说啊，你来帮当一日的义工，我就会选这个给你多少钱，这样子，是这样的意思。那假借雇用的名义的发放薪资、工资、顾问费或其他津贴啦，甚至于假借支付竞选活动费的金的意思，然后交付预备贿选的汇款，这个都是哈。那只要是你寻求契约或交付其他有形或无形的不正利益，在我们的实务上都会认为，他的利益足以影响你的这个价值判断，甚至你的意思决定，一般来讲都会认为是有贿选的意思。
对，那讲到所谓的契约，很多民众可能想说，哦，我直接收到钱就，当然这当然就是一种贿选。那所谓的契约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可能约定好了以后，然后等到我当选，那他说那他也不一定会当选啊，那这个怎么能算契约？契约这个的意思是怎么样？
一般来讲，因为我们的这个寻求，我们的这个在贪污罪里面就有几个概念，就寻求，就是说向你要求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寻求。那交付当然就现实的给予嘛，哈，啊，已经现实的给付了，一般你要给的客体，那是现实的给了就叫交付。那契约就是说我约定什么时候我再给你，哈，啊，这个意思，就契约，我们期待哪一天再见面啊，期待哪一天再约会，期待哪一天再交付给我，这个就是契约的意思，字面上就是这样。那实务上也是这样的意思，就说哎，你等我这个事情办成了，我就给你多少钱的利润，这样的意思。
哦，所以这个其实大家要特别小心哈，在选举的期间，有些准候选人甚至是都已经登记了候选人，他可能利用一些机会跟你说，哦，你这样给了，然后等我当选以后可以有什么好处哈，就是让你有期待啊，但是有实际上有允许你的一种那个约定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嗯，比较常见的就是像聚餐或者是出去旅游，您刚刚讲到有一个相对于有一个对价关系，甚至是有一个甚至比如说去哦就完全免钱，或者哎呀也有自付额，但是自付额只要100块就可以坐飞机出国，这样类似像这种，是不是其实是因为看它的那个价格跟它的实际支付的相比，对不对？
哎，一般来讲，比如说它是有形的，当然就是一种贿赂嘛，哈。那无形的利益，就是比如说让你去嫖妓不要钱的，或是什么这种无形的利益，甚至旅游这种是享受风光的一种无形利益嘛。那但是餐像比如说机票这个都是有形的支付啦，哈。那所以一般来讲，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只要你获得这种不正利益的话，嘿，那这个利益，他给你又是好像感觉像师出无门的那种感觉，那主要就是为了他是候选人，他要当选的目的来给你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对价关系了，是这样的意思。
是。
那当然我们很多人说哇，那我一检举了应该就是成立啦，或者是这个情形我明明就看起来很明显啊，那为什么每次检察官都还要侦查半天，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成立呢？
因为主要是我们当然办案都一定要讲求证据，因为这个是我们闹得很大的这个实案，你讲无罪推定，当然我们都希望百姓都很好都无罪，可是你要给他定罪基本上要积极的证据啊。所谓积极的证据，我们当然除了证人的供述证据以外，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客观的实体的实物的证据，因为供述证据它比较飘忽嘛，证人的证言有时候会反复无常，甚至有些会改口来称说啊，这个没事没怎样啊。那证据就说，比如说啊，你实际上有拿到他交钱的这个影片啊，说是什么录影到了，甚至于他有拿到这个现金呢，当时你有记下这个号码或是怎样，那甚至于有录影的一个基证，就说那就是比较客观的一个事实的证据的话，那对我们的那个查案甚至于办案上会比较有帮助。那也比较我们会觉得说你这个检举并不是空穴来风，而且不是为了说冒领奖金的目的来检举。那因为我们法务部推行我们的贿选反贿选，他非常的积极啊，他也一再的要求说希望能够你们给检举人一些鼓励，那鼓励的同时，但当然他也不希望发生所谓的道德风险啊。那道德风险就是有冒领奖金的这种，因为会让检察官疲于奔命，他随便来报，那我们就大家就跑来跑去的，整个治安就会完蛋了。因为我们就只顾着查这些空穴来风的一些情资，那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忙碌，因为检察官真的很忙。那也希望就是说在这部分能够据实的，甚至有一些线索能够让我们查的这个机会来检举，那对我们的这个反贿选的功能效用会比较好一点。谢谢。
对，哦，这个检察长啊，这是苦口婆心。其实大家必须要去体谅啊，在各检察署还有各个所谓的司法机关，甚至治安机关，他们在查案的时候，他必须还是要有一定的条件。那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检举反贿选的话呢，那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要有一些积极的条件。那现在是不是检察长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要怎么样用哪些的管道来检举？那可能要准备哪些？对，那最好能够准备有哪些的东西可以来做证
明？一般来讲哈，又就是我刚讲的，当然检举人如果说你打电话进来，我刚刚讲的那个报检举的电话打电话进来，我一般会训练我们一些接听的人，当然都是我们署内的一些同仁哈，就是关于你检举的事项。最好明确的对象的姓名啊，哈，还有他的住所以及他犯罪的态样，到底人时地物，人时地物都有明确的一个方向让我们去做哈。那因为基本上你积极的来检举这个事，我们都会很感谢的。那当然也是在犯罪的构成要件上，也借这个机会，我们会训练我们的同仁，给大家一个方向的指引，就说啊，请你报出你的姓名，哦，你要不要提供你的姓名来具名检举？那检举人的姓名，我们绝对是会保密的。那至于你检举的内容究竟是怎么样，请你详述的这个具体事实给我们知道。那是不是合乎我们的反贿选，甚至于会选罢法的构成要件，我们再来研判，甚至于就说提供一些相关的基证，让我们去根据你所提供的基证，我们进一步的去侦办，这样子。
是，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哈，如果看到有相关的蛛丝马迹的话，其实可以啊比较详细的收集一下资料来哈。那另外呢，像这个如果贿选的话，是不是会判很重啊？那检举的人，哎，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些鼓励呢？
我们这个买卖票都是有罪的了哈，那当然买票最高就会关到10年，那卖票最高就会关到3年。那基本上当然这是一个法定的最高本刑了哈，那也要看你的情节就是了哈。那不管怎么说了哈，我们检举都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步骤。那我们的奖金的发放其实也非常的优厚，我们立法委员的这个奖金是1000万，那总统的这个检举奖金是1500万。那 基本上我们检举的步骤，我想在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抓会的五部曲啦。第一个就是接，所谓接就是接近贿选候选人。第二个就是保，就是保存他贿选的一些证据资料。第三个就是打，就是拨打我们的检举电话0800024099，接通以后再暗示。那第四个就是起诉的时候，如果这个案子因为你的检举而起诉了，一般来就是因为你的检举而查获然后被起诉的话，这个时候你在起诉的当下就可以领到我们四分之一的奖金。那如果一审或者二审判决有罪的话，就可以再领四分之一。那搞定就是要最好让他判决定罪确定，有罪确定了，那我们的有罪确定以后，当然我们的全额奖金就会发放给大家，是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说是起诉啊，或者是定罪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领，那以后万一真的没有办法定验，这钱要追回吗？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哈，当然因为我们的证据资料有些时候我刚讲过了会模糊，那认定标准什么等等，那新政上的形成在我们起诉当下我们就会给你钱，那就是说表示说我们检察官就认定是你有四分之一奖金的领受资格了。那但是如果说是终局判决是没罪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程序发放的奖金一般也是不会再追了啊，是这样的意思。
就代表说你对于反贿选是有功劳的也有苦劳的，是给您一些鼓励哈。那最后检察长要不要再来呼吁一下，反贿选其实是全民运动。
是，我希望我们能真的能够透过选举而创造一个真正联能的政府来替我们国家做事啊。那所以反贿选真的是也希望靠大家，因为说实在检察官他是很忙的，很忙，他所有的案子太多哈。那基层的各位实在是我们最大的助力，那也感谢我们能够提供所有的选民呢，能够提供一些反贿选的情资给我们一起来查办或是真正的侦办他们，让我们的反贿选能够发挥真正的功效，选举真的能够达到选贤与能的这个目的。谢谢大家。